再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3月13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都是中岸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9点至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而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早上在他的推特上突然宣布解除美国国务卿迪勒森的职务。日本首相促请北韩言行一致，美国会对北韩保持最大的压力。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之间仲未最后确认的峰会，令外界期待在解决朝鲜半岛核危机问题上会取得重大的突破。
북한이핵과미사일을포기한다고했을때미국은한미연합군사훈련에
世宗研究所的郑成长表示，当北韩说将放弃核武器和导弹的时候，预计美国将不得不要停止所有的美韩联合军演，彻底解除国际社会对北韩的制裁，并且接受美国和北韩建立外交关系。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早上在他的推特上突然宣布解除美国国务卿特勒森的职务，并且说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冯佩奥将会接替国务卿的职务。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敦促北韩采取具体行动，言出必行。北韩较早前承诺会放弃他的核武计划。安倍晋三星期二今日3月13号会见南韩国家情报院院长徐芬时作出上述的表示。徐芬和首尔的国家安全办公室负责人郑义容率领的南韩代表团上个礼拜访问北韩，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安倍晋三首相仲明确表示，他希望解决北韩在1970年代和80年代绑架多名日本公民，让他们培训北韩间谍的事件。南韩总统文在寅和美国总统川普同意分别和金正恩举行峰会，讨论终止北韩政权的核武器计划。较早前金正恩承诺会暂停导弹试射，文在寅4月份将会和金正恩会面，川普总统将会在5月底之前和金正恩会面。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星期一表示，华盛顿有决心继续向北韩施加最大压力，以便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政策。麦克马斯特将军是在纽约这样讲的，他在那里向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以及日本和南韩大使通报情况。他后来对记者表示，美国政府的做法加上强而有力的国际制裁正在取得进展。麦克马斯特将军说，川普总统还要求我感谢安理会的团结和决心，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可以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来到完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地步，所以我们决心坚持这个方向。麦克马斯特说，他对各国外交官表示，美国打算继续施加压力。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犹太人和乌克兰人很可能干预了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同时再次表示克里姆林宫并没有任何的干预。在星期日全国广播公司播出的采访中，普京否认了美国情报机构的结论，亦即普京下令进行一次削弱美国民主的运动，并帮助川普赢得到4年的总统任期。普京在访问中问到，为什么你们认定俄罗斯包括我在内允许其他人做这些这样的事呢？上个月，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起诉了13名俄罗斯公民和3间俄罗斯公司干预美国大选。普京对此进行驳斥，他誓言绝对不会向美国交出这些人。普京说，如果他们不是俄罗斯人呢？世界上有成1,460,000+的俄罗斯人，我真的不在乎，他们不能够代表俄罗斯这个国家的意图。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12号说，英国政府认定这个月初发生的前俄罗斯间谍斯科帕利和他的女被神经毒剂袭击事件很可能是俄罗斯的所为。特雷莎梅在下议院讲话时还说，这次事件中使用的神经毒剂是俄罗斯研发的军事级别的毒剂。他说，
Either this was a direct act by the Russian state against our country,
佢话呢次事件或者系俄罗斯政府对英国嘅直接行为，或者俄罗斯对于呢种可能造成灾难后果嘅毒剂失去咗控制，而导致佢落入其他人手中。今日下昼，我哋嘅外交大臣召见咗俄罗斯大使，要求佢解释系边一种嘅可能性。特雷莎梅表示，到咗星期三，英国政府将会根据俄罗斯嘅回应嚟到考虑下一步嘅行动。川普总统星期一表示，他要等到法庭判决之后再决定是否采取行动提高购买枪械者的最低合法年龄，但他承认这样做缺乏政治上的支持。佛罗里达州一间高中上个月发生致命枪击事件后，白宫官员希望修改有关枪支的法律，川普几个钟头之后在推特上称将会充分支持大力改进和加强对购买枪支者的背景调查。他还说很快就会禁止扩大攻击性武器杀伤力的撞火枪托，那次事件导致17个人死亡。宾夕法尼亚州第18选区的国会议员特别选举将会在今日3月13号举行。这个选举受到密切关注，因为它被认为是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风向标。民主共和两党候选人的支持率不相上下，川普总统为本党候选人助选。星期二3月13号是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位五周年的日子，但他目前受到教会内发生性虐待的丑闻所困扰。教宗方济各已经宣布成立一个保护未成年人的宗座委员会来帮助处理丑闻，但批评者认为教会仍然不愿意将恋童癖神职人员移交司法当局处理。尽管如此，民意调查显示教宗的知名度仍然很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之间仲未最后确认的峰会，令到外界期待在解决朝鲜半岛核危机问题上会取得重大突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进程非常复杂，需要所有有关方面作出重大让步。南韩世宗研究所的北韩问题分析人士郑胜昌就是认为，
이번에는뭐북미정상이직접만나기로했기때문에，
郑胜昌表示，随住美国同埋北韩嘅领导人直接会面，预计北韩核计划嘅冻结以及系拆除，将会比过去进展更快。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六表示，佢同金正恩嘅会谈如果冇达成协议，就会系一个失败；达成咗嘅话，对世界嚟讲就会系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嘅最伟大嘅协议。短期内，金正恩可能会提出一个看上嚟系对戏剧性嘅提议，呢个系停止发展直接威胁美国本土嘅洲际弹道导弹嘅能力，单方面冻结导弹同核试验，甚至系逐步减少佢核武库嘅材料。目前仲系唔清楚美国可能会作出啲乜嘢嘅让步。鉴于平壤违反过去协议嘅记录，川普政府对提供救济以及系援助以换取北韩方面嘅承诺持谨慎态度。华盛顿可能会在同意减轻经济制裁之前，要求国际检查员能够前去检查北韩冻结以及拆除核武库的过程，但是要获得重大的协议，川普总统必须要提供重大的回报。首尔俄山政策研究院的北韩分析师高明贤就是这样说，高明贤表示，为了使到整个进程取得成功，这个亦都是川普总统要负责的，他将不得不提供经济上的让步。平壤和华盛顿方面已经在降低对话条件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让步。金正恩政府已经同意在谈判的期间暂停所有的导弹以外核试验，并且讨论如果他们的安全得到保证，就会放弃核威胁的可能性。自2017年11月以来，北韩一直未有进行试射，而在这个之前的两年内曾经进行了两次的核试验，并且加速发展针对美国本土的携带核武器的洲际弹道导弹。对于川普总统来讲，他已经在美国长期坚持的条件，即是谈判之前平壤必须首先采取具体措施结束他的核计划方面作出让步。不过川普政府坚持继续保持对北韩的最大压力，直到达成协议。 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制裁努力严格禁止北韩数十亿美元的出口。川普政府仲强调，如果制裁失败，美国将以军事威胁对金正恩增大压力，要求他解除核威胁。而根据估计，北韩是拥有13至30枚的核武器，数百枚中远程导弹，并且继续生产每年足以制造2至3枚核弹的裂变材料。根据报道，除了生产北的零边核设施之外，北韩还拥有秘密的有浓缩设施来生产核燃料。即使是允许检查人员进入，亦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够妥善检查以及拆除北韩的核项目。金正恩政府的战略可能是合作到足以减少制裁，但是对无核化进程进行多年拖延以及是阻碍。
If North Korea can, in fact, have nuclear weapons for like a...
俄山政策研究院的高明贤表示，如果北韩在核裁军进程当中的未来20年内拥有核武器，这样他就成为了事实上的拥核国家。努力促成美国和北韩同意对话的南韩总统文在寅在4月和金正恩举行峰会。两韩首脑会谈预计将会涉及到重启军方通讯，组织在朝鲜战争当中分离的家人团聚，并且恢复人道主义援助。文在寅政府仲可能会根据无核化进展情况向金正恩提供经济的优惠，譬如是重新开放南北共同运营的开城综合工业园。当地的南韩厂商是雇佣了5000多名的北韩人，但是在北韩2016年核试验之后，园区就是被关闭。首尔统一部星期一表示，只有在取得无核化进展之后才会考虑恢复这些经济联系。南韩统一部发言人话，关于重开开城工业园区的问题，可以在有关南北关系以及是北韩核问题正在进行的良性循环当中进行讨论。在川普总统和金正恩即将举行的峰会上面，一个关键的长期目标是澄清北韩在无核化方面的立场。根据报道，北韩领导人表示，如果美国以及他们的盟友的军事威胁的问题得到解决，北韩就没有理由保留核武器。但是平壤在过去曾经呼吁缔结永久和平条约，以取代结束朝鲜战争的停战协议。
북한이핵과미사일을포기한다고했을때미국은
世宗研究所的郑成祥表示，当北韩话将放弃核武器以及导弹的时候，预计美国将不得不停止所有的美韩联合军演，彻底解除国际社会的北韩的制裁，并且接受美国和北韩建立外交关系。华盛顿同首尔反对结束他们长期以来的防御性军事联盟，以换取北韩无核化。目前北韩还未有对即将举行的美国和北韩峰会作出的正式回应，亦都没有回答南韩政府最近的有关问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首尔的报道。
南韩国家情报院院长徐芬星期二到访日本首相官邸，说明他最近访问北韩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谈之后，南北韩关系的最新变化，希望日本理解。但是安倍内阁连日的反应显示，日本和美韩最新的对北韩的方针不一致。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南韩国家情报院长徐芬3月13日星期二到访东京的首相官邸，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谈，是他之前一日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会谈之后，再次向日本说明他较早之前访问平壤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谈朝鲜半岛无核化等问题的成果。徐芬对安倍晋三表示，金正恩主动提出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这个的动向是很重要，文在寅总统亦都希望是他向日本传达，藉着平昌冬季奥运会开始和平动向应该成为一个良好的趋势。南韩和日本合作很重要的意思，对此安倍首相表示，朝鲜半岛无核化是需要北韩作出具体行动来实践，语言极为重要，解决核问题、导弹问题、绑架问题是日本的基本对北韩的方针。徐芬在星期一的傍晚和河野太郎会谈的时候承认，南韩官员一行访问平壤和金正恩会谈当中，未有谈到日本力求解决的北韩绑架日本人的问题。他对河野表示，绑架问题他相信日本和北韩在实质改善关系的过程当中是可以谈。从平昌冬季奥运会 之前北韩伸出的橄榄枝以来，日本就不断向南韩、美国发出北韩的新变化是日美韩同盟合作加强制裁的成果，应该是警惕北韩从思故忌拖延时间来进一步开发核武器导弹的睇法。但是日本的警告不单止未能够影响到民在人对北韩的怀柔的力度，而且美国总统川普亦都迅速追随要同金正恩会谈，显示了同日本对北韩的方针上面的分歧。据部分日本传媒引述首相官邸的透露话，上个星期五访问美国的南韩官员在华盛顿对记者群宣称美国总统川普有意同金正恩会谈前20分钟，川普打电话给安倍晋三声称有一个好消息来形容他准备同金正恩的会谈的计划，而消息话安倍犹如是睡着了，耳朵是入了水，而日本语的意思就是吓了一跳，而方言当中只是表达了北韩必须具体行动来展示无核化的意思，来掩饰他对川普举措的不以为然。综合多方的消息，日本政府全无料到出席平昌冬季奥运会开幕式的美国副总统彭斯以及闭幕式的总统助理伊曼卡都在南韩展示不为民在人对北韩怀柔举措所动，川普竟然神速地私自决定同金正恩会谈。消息说川普忽然打电话给安倍，外务省负责北韩问题部门的人都未有上班，接住就是川普要同安倍通话的讯息。接到川普同安倍通话的讯息，官邸陷入了慌乱，而电话之后官邸内的国家安全保障局官员亦都诧异地慨叹进展未免太快。日本政府分析认为，从美国总统克林顿时代开始，日本就担心北韩问题最终恐怕只有日本被隔在墙外的噩梦会成真，日本坚持解决核武器、导弹、绑架三大问题缺一不可的对北韩立场，不单止已经被南韩无视，而且南韩在斡旋美国同北韩首脑会谈的时候根本无意斡旋日本同北韩的接触，所以日本现时只能够委托美国期待川普关注绑架的问题。但是日本政府内有广泛的看法，怀疑美国只是关心如何阻止北韩开发洲际弹道导弹，虽然未必通过这次川普和金正恩会谈成为显著的进展，但是美国解决北韩问题最终可能是在容忍北韩拥有覆盖日本射程的中程弹道导弹前提之下和北韩达成协议的局面，更加遑论绑架的问题。日本的朝鲜通讯总编辑边真一认为，日本的确是存在着被美国出卖的危险。他说，比尔克林顿政权的时期，北韩要同美国对话，实现克林顿访问北韩。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先遣是访问北韩，并且受到前北韩领导人金正日的盛大欢迎。而据说金正日对奥尔布赖特说过，如果克林顿总统是访问北韩，他们之间是缔结和平协定，然后实现邦交正常化，他们就从那一日起停止反美，降下反美的大旗，并且保证他们容忍驻南韩美军，如果实现邦交正常化，他们还会是比南韩更加亲美。奥尔布赖特听了之后非常之雀跃，决定了之后的克林顿访问北韩。从这个历史不难看出，打着美国第一旗号的川普，如果听了金正恩同样的说话，完全是可能出卖日本。前防卫省事务次官西政典仲指出，这次的川普和金正恩会谈比克林顿和金正日会谈的时候的美国更少谈判筹码，北韩提出的条件可能更高。他说，北韩今非昔比，已经有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带来的自信，他的谈判筹码已经是大幅升值，金正恩会谋求更加对等的关系，令到日美韩今后和北韩谈判的时候会很麻烦。安倍政权目前考虑派遣河野外相在这个星期访问美国，安倍自己亦都在探讨4月份是访问美国，向美国表达日本的要求，争取得到川普理解以及支持日本的立场。日本各大传媒连日发表的社论和舆论主流看法都接近政府的观点，但是从包括官方电视台 NHK 在内的多个主流传媒发表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来看，民间的看法略有不同。虽然 NHK 的民意调查当中 71% 的被访者认为金正恩声称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是核制核试验 克制试射弹道导弹的发言是没有信用，大幅高于 3% 认为可相信，以及是 22% 说不知道的被访者。但是对川普准备和金正恩会谈， 55% 被访者表示值得评价，高于 26% 认为不值得评价的被访者。销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的民调亦都是 56% 的被访者表示期待川普和金正恩会谈能够解决北韩的问题，高于不期待的 41%， 赞成的对北韩施压的被访者有 43%， 几乎是和 42% 赞成对话的被访者是对垒。读卖新闻的民调还显示 29% 被访者认为美国和北韩首脑会谈对日本好的影响是很大， 37% 认为没有任何的影响，认为坏影响的很大的是只有 18%。 日本网民对民意调查结果的反应就是说日本国民头脑太单纯，亦都有些话是日本人幻想和平主义者增多的提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在东京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啦，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的，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咁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之下，具有重要地缘政治位置的台湾面临哪些机会或者挑战？美国和日本的一些专家在一次研讨会上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前美国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海军陆战队退役中将格雷格森3月11日星期一在印太战略之下台湾机会的国际研讨会上说，虽然不确知印太战略的政治决策过程如何进行，但是安全对话框架亦都不等同紧密的同盟关系，但势必能使台湾与其他国家在经济、学术、人员交流上掌握机会合作。他说，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自由和开放获取全球公域，维护现有的全球运作体系方面，民主国家有着共同的价值观。他说，台湾在这个方面能够发挥其作用。
Taiwan's role is solid in the US vision.
格雷格森说，在美国看来，台湾的作用是牢固的。公众时时都说，台湾的地理位置使到台湾的防卫本质上是日本的防卫，反之日本的防卫亦部分上或几乎完全亦都是台湾的防卫。他们愿意在这方面采取行动。日本航空自卫队退役中将小野田治说，安倍政府奉行的是和东亚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双赢关系，努力改善亚洲和非洲的联系，努力推动区域的稳定和繁荣。他说，日本政府5年前发表了国家安全战略，指出了诸如北韩等威胁和风险，因此日本必须要在军事上应对这些威胁和风险，但是首先他们要考虑的是如何不使用军事手段而去管控这些问题，实现双赢。
I think key role Taiwan.
小野田治说，他认为台湾能够发挥关键作用，或者说是台湾的机会。台湾地处东亚，不单止在东北亚，而且在全球公域都占据关键位置，如通讯、区域航线、网络领域等等。小野田治仲表示，台湾是全球最了解中国的国家，能够提供对中国的深刻洞察，中国在想什么，中国的战略是什么。他说，日本非常尊重台湾，希望台湾能够分享他们的看法。
Such as, why don't we, conduct?
小野田治仲说，他们为什么不能够在区域内进行一些非传统的军事演习呢？或者在东亚国家内的能力建设措施方面进行合作。台湾在网络安全方面具有很强的能力。日本安全战略研究机构资深研究员柳舍曼说，在美国政府如何看待台湾的问题上出现了变化， 这个是过去三十几年来美国政府内举足轻重的官员首次不认为台湾是制造麻烦的国家，不能够为了在同中国关系上取得更多的利益而可能以台湾为代价。他说这种情况早就应该改变，这个是美国政府在怎样看待台湾问题上的根本改变。这一位退役的海军上校说，的确一些人说川普总统无法预测，但有时候有一点不确定性不是不好。
So I would say this is fundamentally a very good thing to see. It's a...
柳舍曼说他认为从根本上讲这个是件好事，这个是个机会之窗，窗户不会永远开启，因此重要的是要迅速捉住机会，利用机会同台湾亦都同美国同日本发展啲具体的接触同关系。日本海上自卫队退役中将日本江崎研究所所长金田秀超说，日本同台湾在地缘政治上是近邻，如果台湾失去其自由同民主的性质，这个将是整个亚太地区的重大损失，尤其是对日本、美国和东盟国家等等。2049计划研究所执行主任石明海说，当年主导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尔津斯基曾经讲过，美中建交后并不妨碍美国军舰继续访台，而且当年中国亦都没有对美国提出不得不访台的要求，反而是美国自我设限，副助理部长以上的美国官员不能够访问台湾。他说，如果你从竞争的角度审视美中关系，台湾能够发挥的作用显而易见。
Because Taiwan actually to the United States has value that is very fundamental, that's intrinsic.
石明海说，事实上，台湾对美国来讲的价值是根本的、固有的。这个固有的价值和他们与中共是否竞争无关，而是台湾为什么重要，台湾能够给美国什么。石明海说，台湾其他固有的价值还在技术方面，美国需要台湾的创新精神，在经济上台湾亦都是如此。他说，中国不能够低估台湾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 GDP 的几多是来源于台商企业的贡献。石明海说他肯定相当好大。他说，在应对自然灾害、应对重大卫生危机方面，台湾能够为更安全的世界做出贡献。美国战略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资深专员戈什内克说，印太战略不是个新的概念，也不是个新的战略，但却是川普政府的一个主要组织原则，陷入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中。他说，面对中国的崛起和扩张，台湾以勇气、尊严承受了世界其他国家从未受到的压力。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赋予美国与台湾合作，向台湾提供更多的资源，从而获得更好的安全感。
So we want to work on those exercises where you actually train with Japanese.
戈什内克说，他们希望在人道救援方面，台湾能够同日本以及美国部队一起演练，他们还需要在战略沟通方面合作。你们具备他们所不具备的对中国的洞察，这个是一个他们能够合作沟通的领域，帮助世界人民更好地了解你们的处境。他们也希望能够看到更现实的军事演习，更多的学术层面的交流和互动，从而能够让未来的台湾领导人更好地了解他们为什么在这个很危险的环境中有效的合作。台湾外交部吴志忠次长在研讨会上致辞说，近来区域情势面临挑战，中国大陆频繁的军事扩张行动，北韩的核武计划加大了区域安全的不稳定性。他说，台湾很高兴看到美国和日本共同推动印太愿景，台湾和区域的民主国家一样，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与美国和日本携手合作，维护区域和平与稳定。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 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突然宣布解除国务卿特勒森的职务，报告说美国军火出口稳居世界第一，中国就排第五。澳大利亚国防部禁止用中国微信，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川普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二早上3月13号在他的推特上突然宣布解除美国国务卿特勒森的职务，并且说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冯佩奥将会接替国务卿的职务。川普在他的推特上说，中央情报局局长冯佩奥将会是我们新任国务卿，冯佩奥将会在工作上表现出色，多谢特勒森对美国的服务。吉拿哈斯佩将会出任中情局局长，并且是首次由女性出任，恭喜你们。特勒森目前正在非洲进行访问，请留意稍后更多有关的报道。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3月12号发表报告说，2013年到2017年期间，全球武器转移量较2008至2012年增加了一成，中国对外出口武器量增加了 38%， 位居世界第五，美国仍然将保持世界第一军火出口国的地位。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对武器转移的统计包括了武器出售、赠送和生产许可等。报告说，武器出口前五名国家，美国、俄罗斯、法国、德国和中国，在2013到2017年之间出口武器量占全球总交易量的 74%。报告说，美国在2013年到2017年之间向98个国家出口了武器，出口额占全球总量的 34%， 比2008到2013年这段时间的出口额增加了两成半。在最近五年，美国的军火出口量比世界排名第二的俄罗斯多出 58%， 对中东的武器出口占美国所有军火出口总额的 49%。 美国传媒援引美国澳大利亚财经评论等传媒报道，澳大利亚国防部已经决定部门官员的手机禁用中国即时通讯应用软件微信。澳大利亚国防部在发给美国传媒一份声明中称，国防部不提供或者支援在国防部的移动设备上使用未经授权的软件，包括了微信。声明同时表示，澳大利亚国防部允许该部工作人员有限度使用总部设在美国加州的社交平台面书，同时正在对通讯应用软件 WhatsApp 进行安全的评估。发起在大学校园张贴“从来都不是我的主席”标语的，是一个以实现中国民主化为目标的美国的中国学生学者自治组织。该组织表示，他们并不在乎习近平修宪废除任期限制，因为他们始终不承认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在纽约大学布鲁克林校区贴出“从来不是我的主席”的李龙霄说，他在该校区图书馆贴出的那张标语已经发现被人撕烂了，他不知道是谁所为。他表示准备到其他地方再去贴。纽约时报中文版星期一登出了李龙霄参与张贴反习近平标语故事，不是我的国家主席，在美中国留学生抗议修宪。德国检察官称，被定罪的纳粹战犯被称为奥斯威辛的会计的那个人已经死亡。死亡的时候，94岁的奥斯卡格勒宁作为谋杀30万犹太人的帮凶和罪犯，正准备开始服四年的刑期。格勒宁曾经作证说，他知道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暴行，但否认了参与这种罪行。 尼泊尔官员话，一架嚟自孟加拉嘅客机喺试图降落喺加德满都机场时坠毁并燃烧，导致至少五十个人死亡。设喺达卡嘅美国孟加拉航空一名发言人话，机上包括机组人员在内共71人。德州奥斯汀警方话，喺两名非洲裔美国人同一名年长嘅拉丁裔妇女屋企门口留低3个炸弹包裹之间有关联。星期一，一个炸弹包裹炸死一名17岁嘅少年，第二个包裹伤及呢名75岁嘅妇女。较早前喺3月2号，一个炸弹包裹亦都炸死咗一名39岁嘅非洲裔美国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环节。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最近在一个研讨会上面说，梵蒂冈如果签署中梵协议是一个悲剧，或者会影响香港的宗教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爱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星期四，即是3月8号晚，举办中梵关系再思考研讨会，邀请陈日君书记、陈满雄神父同埋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院长邢福增出席，探讨中梵框架协议对中国以至香港带来的影响。大约几百名教友同埋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最近多次公开批评中梵框架协议的陈日君在研讨会上表示，中梵谈判的重点是寻求一个方案，将来怎样任命主教，目前要处理7位中共自封自姓的地上非法主教。陈日君认为，只要他们忏悔，教廷就可以宽恕他们，但是不等同要给他们成为主教，尤其其中2位被绝罚的地上主教没有遵守天主教神职人员独身的责任，而且他们毫无悔意。陈日君表示，2位获教廷承认的地下主教，广东汕头教区主教庄建坚和福建闽东教区主教郭希锦，最近被教廷要求让位给其中2名地上主教，而这2个教区特别有问题，因为同时有地下和地上主教，其他5个非法主教的教区就没有地下主教。陈日君认为，不代表这些教区承认非法主教没有问题。
为什么没有问题啊？叫这些很强横的向教廷挑战的非法的绝法的主教，有些甚至有老婆有仔女的，怎么可以做这样做呢？叫那些教友要接受要尊敬要服从这样的主教，怎么可以呢？是吧？所以即大家很震惊的，尤其大陆那些兄弟。
陈日君表示，目前获梵蒂冈承认的地下主教有30名，而且很多地下主教都没有继任人，而中共自封自姓的地上主教就有70名。他认为比例已经失衡，如果中梵签署框架协议互相承认地下和地上主教，其实是要30名地下主教做奴隶，将他们赶入鸟笼，甚至有可能消灭地下教会。
所以呢，任意三做个主教不是给他们恩宠，叫他做奴隶啊。家庭都有人出来说了，他说我们这个协议不是最好的，我们还在一个鸟笼里面啊，不过我们会争取呢多些空间的。不是争取多些空间啊，送多些鸟入这个鸟笼啊，将这30位主教都送进去啊，合一咯，我们教会合一咯，在哪里合一啊？在鸟笼里面合一，即是说消灭地下教会啦。
陈日君表示，他相信教宗方济各不是站在教廷高官和国务卿那一方，他认为教廷国务卿不希望在双方签署协议之前泄露中梵框架协议的内容。陈日君坦言，他多次公开批评中梵框架协议的内容是希望引起国际关注，他又说不怕做千古罪人，因为中国天主教会正面临悲剧。
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悲剧，很大的悲剧， 即是明明呢、要所有的地下的團體消滅了。不過不要以為我單單關心地下，地上還有好幾個主教很勇敢的，在他教區沒有外國會的，他們在抵抗的，因為他們很多神父一起團結的，很多教會一起照顧都容忍的，他們等著有好的機會的日子來、能夠教期呢能夠爭取他們能夠、平安咁樣不受政府的騷擾。但現在他們會很失望，很失望，他們會看哇教廷都投降了，那我們這幾年很蠢啦、
陳日君表示他是被迫將教廷的醜事宣揚出來，他認為中梵框架協議還有轉彎的機會，還有一絲希望教宗可以聽到中國、香港以至世界各地其他主教的聲音，重新思考是不是簽署中梵框架協議。陳日君表示他會爭取現在還可以發聲的機會，他的底線是教宗方濟各，如果教宗最後簽署中梵協議，陳日君表示他不會出來批評教宗。
如果真的教宗都簽了這樣的協議了，不要理會我了，我不出聲了、我的底線就是教宗、教宗如果簽我就不知道他為了什麼理由，但我不會出來批評他了，我會消失了、我忍受了。
對於教廷國務卿等高官對簽署中梵協議表示樂觀，陳滿紅神父在研討會上批評他們過分樂觀。陳滿紅表示教廷國務卿認為中梵協議簽訂之後，七位地上的非法主教可以得到教宗的認可，將他們合法化，但是有部分獲教廷認可的現任地下主教就要退位，因為不可以出現同一個教區有兩名主教，將來不再有地上和地下教會，製造教會大一統的局面，未來中國的主教教宗擁有局部任命權。陳滿紅表示教廷國務卿認為現在的犧牲可以爭取未來合一的中國天主教會，可以增強見證性，對復傳有利，中共可以俾地下教會有正式註冊的機會，地下教會可以舉行彌撒和為教友領洗。陳滿紅批評這些樂觀路線是出於太天真和對中共政權的無知，他又認為將來中國天主教地下和地上教會合一只是表象，是對受迫害的教友落井下石。
如果我們假定地上地下的人數 是差不多，就只是說如果地下的教友都被迫大部分都上地上教會參加禮儀，那一個教區或者一個聖堂有差不多一半人個心都不在這裡，人在這裡參加禮儀，那你的教會何來有團結呢？何來有活力呢？
陳滿紅表示將來中共承認的30個地下主教是荒謬而且沒有實質的作用，因為地下主教就是不願意參加中共的愛國會，不願意加入地上的非法主教團，不願意受中共控制，他們自己選擇寧願被打壓。陳滿紅又表示如果地下主教要成為地上主教，不需要簽署中梵協議，只需要加入中共的愛國會就可以。
那如果這個協議之下教宗要你們上去 OK 啦，但是我相信呢、有些主教他都是不上去的。 對於那些主教他仍然都選擇不參加愛國會，不參加主教主教團，願意是很拒絕受中國國所控制，這些主教即使中共承認他是主教，不表示中共呢會不打他，一樣呢你都是可以受拘捕，是被消失和軟禁。
陳滿紅表示簽署中梵協議之後反而令到地下教會受雙重打壓，因為他們一直受到政權的壓迫， 将来可能亦要受到教廷打压。如果地下教会自己办弥撒、领洗等的礼仪，可能成为列教，因为他们没有跟从教宗承认的主教的权力。陈满雄表示，目前还未公布中梵协议对将来主教任命权的细节，只是知道教宗有部分的任命权。他认为中共的管治是无事不管，而且不容许有任何团体在政府的控制之外，因此主教和神父某程度上都是代表中国，要带领教友行中国的政策，即是在北京的角度，主教是属于宗教干部之类，中梵协议等同用宗教的行政和宽恕合法化非法的人。
其实就等于呢，就帮助紧呢个中共政权咧，就处理中共嘅内阁内政嘅，呢、这个完全系荒谬嘅。海撒嘅事就海撒自己管啦。咁我哋就唔好话教宗主动去参与啦。我哋讲温和啲啦，就话教廷啊被中共牵着走拉落水 ，OK 协助佢。去 suppress 所以那些不聽的人，那這個教會做了一些不是屬於自己的事呢，是自取其辱的。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邢福曾在研討會上表示，中國新修訂的宗教事務條例今年2月開始實施，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新時代之下，好重视中国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包括强调七不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其实是影响未成年人和大学生的价值观的建立，甚至限制青少年参与宗教活动。
近一年特别加强了不给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呢，是不是信教而不给他们去參加宗教聚會添嘅，我自己了解到喺某一啲基督教入邊，其實佢哋甚至乎咧係去調查教會入邊嗰啲嘅青年嘅聚會個背景嚇，即係甚至乎話以後教會家庭教會三字教會嚟嘅話，已經唔可以再辦一個青少年嘅崇拜啦，即係等等嚇，即係所以你見到佢其實係一個好全面嘅一個嘅。習近平最喜歡用的就是牢牢的去控制，牢牢的去掌權，所以因為他這麼牢牢，所以大家都要牢牢，即是奴隸的奴。
邢福曾分析，宗教事務條例的新修訂是全方位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和控制，然後用以法治國的黨國法治化管控，包括拆十字架都是因為不守法，不能够用宗教的名义不守法。邢福曾表示，宗教事务条例正好反映习近平凡事要牢牢掌控。邢福曾分析，中梵框架协议其实没有改变中国天主教会仍然是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民主办教的方式，教宗对将来的主教有部分的委任权，但是主教的人选一定要经过中共的民主选举，经过主教团任命，即是经过政治筛选，因此教宗只是承认中共的自选主教，变相代表教宗承认中国自选自圣主教。邢福曾表示，今年是中国天主教会自封自圣的60周年，如果今年达成中梵协议，相信中共会很开心。邢福曾又表示，最近有消息指可能3月会签署中梵协议，他认为中共最好推迟到4月13日自封自圣当日签署协议，以讽刺或者是呼应历史。
1957年就是爱国会成立，当时叫天主教教友爱国会的，因为当时他控制不到班神父主教，所以只能够动员到某些教友去先成立爱国会，那时叫中国天主教教友爱国会的，然后跟着500年的时候就自封自圣主教。所以今年如果达成协议呢，其实是我是中共很开心的，就是你跟我斗了60年，我就在自封自圣60年的时候梵蒂冈跟我签这个协议。
有现场观众提问，中梵一旦达成协议，对香港天主教会有乜嘢影响？陈满雄神父回应表示，主权移交超过20年嚟，中共一直冇放弃将香港全面中共化。尤其特首林郑月娥去年的竞选政纲有提及成立宗教事务协调组，在宗教团体的反对之下，林郑月娥只是搁置并没有取消。陈满雄预计香港政府可能会成立类似中国的宗教局，中梵协议或者会影响香港的宗教自由。
政府公务员已经是一个趋势，全个香港是赤化，宗教和法律看齐可以很快。我甚至都觉得下一个主教可以是由郭慧卿征询那份个意义的。嗱，我冇，佢唔需要同你講一兩制嘅，佢唔需要講嘢嘅。郭慧卿徵詢咗中聯辦同埋呢個西環咧，你嚟知啊。
本身係天主教徒嘅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樂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估計3月中梵雙方可能就協議嘅外交層面再作商討，至於具體嘅簽署日期。北京方面正值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可能要视乎舆论的情况。陈家乐仲话，作为香港的教友，他很清楚中国的情况，特别是最近新的宗教条例的实施，甚至习近平推动修宪永续国家主席任期。他认为梵蒂冈不应该同走向独裁的中共签署协议。陈日君在研讨会上表示，不期待有完美的中梵协议，但是不可以接受假的协议，就算是代住先，都不应该代住假的钞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正在北京开会的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当中，几乎所有人都为习近平修改宪法投下了赞成票，他如愿成为终身主席，亦都成功将一个权力巨大的新反腐机构国家监察委员会写入宪法。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这个星期，代表仲将帮助他实现另一项政治野心，通过国家监察法。中国一名高级立法官员星期一说，这项法律通过后，中国的其他法律亦将相应修改。全国人大内司委副主任委员王胜明在记者会上说，本次大会通过监察法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继续审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草案，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亦相应修改。他说这样做才能够确保法律间的和谐统一，才能够为监察委员会、检察院行使职权提供进一步的法律保障。王胜明的言外之意是，中国的现行法律与国家监察法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此前这项法律的草案与现行法律间的矛盾已经在法学界引发激烈争议。譬如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检察机关限制当事人人身自由不得超过一个月，而国家监察法草案则允许对当事人进行最多3个月的留置，经批准可以再延长3个月，留置期间不受检察机关的监督，亦不允许律师介入。流亡美国的中国法律学者滕彪说，留置在实际效果上等同于中纪委的双规，同之前的双规一样，留置是对公民权利非常大的威胁。双规是一种拘留调查措施，由中国共产党旗下最大的反腐机构中纪委主管，可以适用于中共8800万党员。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权力远不止于此。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对美国之音说，国家监察委员有权调查政府官员中不是党员的人，或者与政府有关的机构员工。很显然，国家大学中的行政人员将被列入此类，这样政府资助的大学教授是不是亦归国家监察委员会管？目前中国由政府资助的企事业单位大约有6200万员工，其中很多人不是党员。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 索菲·李查森说，中国最高立法机关应该确保在制定有关留置的新法时，纳入对在押人员基本权利的保障，否则留置只会成为一种合法但是同样侵犯人权的措施，与双规异曲同工，亦不可能更有效的压制贪腐。滕彪对美国之音说，党整合一的国家监察委的设立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权力结构，从原来的一府两院、国务院、检察院和法院变成一府一委两院，这个机构和国务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在宪法意义上是同级，亦将分解检察院的职能，譬如反贪和反渎职侵权两项重大职能可能划归给这个新设立的委员会。他说目前没有看到任何有效的机制能够对国监委的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从过去五年来黄奇山在反腐中权力急速增长来看，未来对监察委的制约会更加微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签署政令，对博通收购高通亮了红灯。川普政府对外国投资，尤其是中国投资加强了审查。美国外资审核机构已经对该收购案发出警告，担心影响国家安全利益。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
星期日，外资审查机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罕有咁致信俾博通以及系高通，对该收购案表达咗基于国家安全方面嘅担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警告话，将会向总统建议否决呢一宗价值$1,170亿嘅收购案。博通星期一较早嘅时候透露，计划提前一个月将总部从新加坡迁至美国，消除审查机构嘅顾虑，清除收购嘅最大障碍。但是川普总统下令禁止这宗有可能成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科技公司并购案。博通公司在1991年在加州尔湾成立，但是在2016年被马来西亚华人陈福阳系创建的安华高科技公司系收购，并且购后的母公司改名为博通有限公司，总部是设在新加坡。该个公司在3月12号星期一对外表示加快迁回美国的计划，预计在4月3号之前是完成从新加坡到美国的搬迁，亦就是比之前的计划5月6号提早一个多月。为此他向新加坡法院申请下令召开一次特别的股东会议，批准有关的搬迁计划，会议定在3月23号举行。如果博通并购高通获得是美国当局的批准，这个将会成为科技业历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交易之一。因为两家公司涉及的多个领域，外界认为智能手机的芯片、数据中心以及是自动汽车驾驶等行业系的格局可能会受到影响。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半导体巨头博通正在去争夺美国半导体公司高通的董事会席位，原定在3月6号的高通年度股东大会上面进行股东对这次的并购的表决，但是被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强力介入叫停，要求高通推迟一个月举行股东大会。美国之音之前的报道说，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在3月5号发布的一项未曾有过先例的临时命令，要求高通公司推迟原定3月6号举行的年度股东大会。而此外，该个委员会还要求高通推迟30日选举董事。这些命令的目的在于给予外国投资委员会足够的时间来全面调查总部设在新加坡的半导体公司博通以$1,170亿的收购被誉为是美国半导体行业皇冠上明珠的高通公司一案。当局是考虑到博通过去在削减研发经费上面的做法，担心高通被收购之后无法保持未来同中国企业在 5G 网络通讯上面的竞争优势。博通收购高通除了是面临着美国政府的全面调查，还可能要应对业界其他公司的反应。近期媒体的报道说，科技巨头英特尔公司亦都可能对博通本身发起收购。博通如果能够成功收购高通，将会成为继英特尔以及是三星之后世界第三大芯片制造商，将会对英特尔形成挑战。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高通自2017年初一直是很艰难地应对苹果就高通专利费提出的诉讼。苹果认为高通收费是不公平，有意转向英特尔，但是博通的行政总裁陈福阳是据说与苹果公司关系密切，收购高通以及是今后几年加大投入 5G 技术，会令到苹果使用更多的博通配件，因而会对英特尔造成负面的影响。
川普政府之前已经是阻挡了多宗同中国资金有关的收购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